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今天一同过生活，我跟大家讲哦，我们生活同乐会虽然是节目哦，但是因为主持人本人是新闻工作出身，所以呢，我依旧是以一定要搭上时事这件事情哦，来做我们节目的要求。那大家知道这段时间，当然除了疫情之外哦，全球最关注的一个焦点，就是除了疫情之外，大概现在就是聚焦在日本东京。这延宕了一年，一延再延的2020东京奥运，终于在2021年的7月23号正式开幕哦。那么预计闭幕的时间是8月8号，为期16天。哎，这次的奥运真的是真的是一波多折，来之不易啊。那么从去年开始就是一直在到底要不要办，要不要延，要不要办，要不要延，要不要取消的这个状况之下，一直不停的在做讨论。那当然这个姿势体大，取消的话姿势体大，所以到现在我们看到是终于在一直不断的变化当中，它终于登场。那台湾的朋友们，其实日本对我们来说本来就是最，以前大家每年出国去最多的地方就是日本啊，很多人都觉得自己根本就是上辈子是日本人，用这种方式在去日本的时候就会觉得哇，我终于回到家乡了。可是这一年多来哦，很多人都没有办法去日本，所以哦，看着这个日本东京奥运的比赛哦，或是他们的一些赛事哦，开幕等等，说不定可以稍微这个安慰一下自己已经很久没有去日本的心情啊，因为我们也很久没有看到日本到底长什么样了。那我呢也就是找了我一个好朋友哦，他是这一次哦很难得可以参与冬奥采访团，他现在目前人就在东京哦，在非常忙碌的工作当中呢，抽出了一个时间来跟我们连线，带我们直接去东京看看东京奥运呢。让我们欢迎现在在线上的是冬奥采访团的工作人员，也是我个人私人好朋友，欢迎私人赞助我这一段节目的连线，让我们欢迎 Luca。 Hello
大家好。
好，
妮可姐
对，你是 Luca 哥。好，非常感谢，因为其实大家知道他们在这一段时间真的非常非常的忙哦，整个采访团的每一位工作人员都是忙翻了，那所以我很感谢他能够抽出这个时间跟我们来做连线。你先告诉我一下你现在目前人在的位置。
我现在人在的位置在 IBC， 就是所谓的这个国际转播中心里面。
国际转播中心里面，
它对对，它也属于就是整个媒体中心整个大楼里面的其中一环啦。
这一次哦，其实你知道，大家有我听到，因为Luca 现在是跟我们用就是 Google Meet 这来连线，所以可能受到网络会有一点点影响，大概跟我这边会有一秒到两秒的一个 delay 哦，那 lag 那没关系，就请大家稍微包涵一下。那我先跟大家说哈，在这一次的东京奥运里面，日本承诺会成为历史上最具创新性的奥运会，包含哪些点呢？有人脸辨识，还有无人机监控，另外有 5G 的通讯，加上虚拟实境。人工智慧谱出加油节拍，所有的奖牌都是由旧电子产品提炼哦，以及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就是一个观众都没有，不开放观众入场。对，哎，我跟你讲，他们根本不用什么最具创新，因为这一次的东京奥运就已经创下了奥运史上很多的记录了，
创纪录。
哎，真的创纪录！哎，来，先讲几个创纪录的地方。来，先讲几个创纪录的地方。
你刚刚讲的那些，我几乎都有经历过
啊。真的哦。
但是哦，他们讲是这样讲是这样讲，但你知道做跟现场发生的事情又是另外一回事。像那个人脸辨识啊，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工作证，
对。
然后那个工作证呢，就有你的条有条码，然后你的照片，还有你的一些资料都在上面嘛，那我们每一个场馆，它都会有安检，所以一开始进去的时候，它就会安检你的资料，就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卡、我的证哦，每一次就是要卡住，因为它要脱口罩、脱眼镜，然后靠向那个机器，它要去扫描你的人脸这样。我每 我每次卡到都很尴尬，因为后面排一排的，
嗯，
排一排的人都在等，对，
就是没有那么顺就对了啦，对不对？
对，我后来发现也不只是我，
嗯，
因为好像有好几，就是很多人都会卡住，
嗯 嗯，
所以我会觉得说，虽然说这是一个很创新啊，就是用人脸辨识去，
嗯，
去安检，但是可能在实际操作上还是没有到那么顺。
哎、欸，那真的有无人机监控吗？
无人机监控我目前是没有发现，可是那个手机，
嗯，
手机废旧手机做成，
嗯，
那个奖牌，
嗯，
我是有看到，而且是有看到摊位他们直接介绍，连他们那个颁奖的颁奖台，
嗯，
都是用那个我们废弃的可能洗衣巾的瓶子、洗碗巾的瓶子那一种塑料回收再利用，嗯、把它做成的、
哦。
他们这次就是要讲求环保，
对对。
对对对，
嗯，所以
大概是这个样子。
所以人脸辨识这个部分呢、啊，就是可能就是真的是有点困难啊。就是他们在做，万一说你们没有办法顺利辨识起来，就会卡一大堆人在那边。那当然还有这个不开放观众入场，是因为疫情的关系。那但是也因为不开放入场，所以怎么样可以把场内的及时的状况哦，用最好的呈现方式让所有人看到，这也是一个蛮重要的。所以这一次在日本做这个整个冬奥的一个赛事呈现上面有还有其他特别不同的地方吗？
我觉得也因为是疫情啊，就跟以往采访这种国际场合，
嗯，
真的是受限非常非常的多，那我们采访起来也非常困难。
嗯，
因为举个例子好了，我们进来之后会有进入所谓的泡泡圈，
对，
对，然后这个泡泡圈呢，就是他为了要阻隔所谓的外国人跟日本当地人的接触，
嗯，
所以说他会去限制我们的行动，
嗯，
除了我们可以来这些场馆以外，那就是回到饭店嘛，
嗯，
那饭店之后呢，他就不准你出门了。
什么？
对。
哎、欸，我
一开始呢，其实我
你
我
所以你，所以我问你哦，你在去之前你知道吗？你知道是你会完全受到监控吗？
其实一开始他说，最新发布的规则是说3天的隔离，
嗯，
那每天做检测，那我想说 OK， 那就先隔离3天，
嗯，
就跟我们台湾一样，就是隔离，
对。
对，所以我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
嗯，
然后呢，接下来开始第二个规则、第三个规则开始滚动式修正之后，他就说啊，我们有15分钟的规范可以出门。
嗯，
对，所以我到了日本之后，
嗯，
我就是饭店到15分钟范围以内的地方去、
嗯、
去买东西。
嗯，
对，然后呢，我们的饭店的大厅就会有2个监控人员监控我们。
哦，真的假的？所以你真的是有被监控
的？对，一个呢是叫车的，
嗯，
一个呢是登记时间的。然后那个叫车的呢，就是我们都要搭接驳车，
对，
所以呢那个接驳车有时间，
嗯，
他就会在那边帮你等，等接驳车到饭店正门口，他也不要让你走到别的地方去。
嗯、
他就是要在正门口看着你上车，对。
然后还有登记时间啊，
登记时间是因为我们工作完回来之后，晚上回到饭店休息，然后你要出去买东西嘛。嗯、我说的15分钟、嗯，你就要下楼去跟他登记。
哎、欸，我怎么觉得这很像看电影啊？你知道以前看那种谍报片啊，比如说你到了这个什么苏联啊，以前啊，就是什么什么这种那个还是共产主义的这个国家，然后你可能会被严密的监控。我觉得这个差不多的感觉耶。
是啊，所以你知道第一天我来的第一天、第二天左右，我们真的是我晚上我们的习惯就是哎、欸、有一个面店，
嗯，
然后我们旁边是全家。但我会想说，哎，那就吃面。
嗯，
所以呢，我们就用跑的去，然后日文我们也不通，嗯、就是不太熟。
对，
我们在那边跟他比手画脚，然后我同事就，反正我们就点了一个我们看得懂的饭。
对，
然后点完之后呢，我同事就跟他说：“还要鼓，还要鼓。”
因为15分钟的限制快要到了，是不是？
对对对。然后 他就说 OK OK， 来救父来救父，我觉得很好笑。
天哪，你根本就是去坐牢嘛你！哎、欸，我要跟大家讲，对，我跟大家讲哦，你知道，就是对于一个媒，就是在这个媒体工作或是在运动界的媒体工作的人来说，采访奥运是这一辈子，就是一辈子如果能够采访一次奥运，那真的是你就是这辈子就值了的那种感觉哈、哦。那但是我觉得今年去这个冬奥真的是非常的不一样哦。你说你们第一天就是晚上吃，就是光是吃个面就吃的可能狼吞虎咽啊。第二天呢？第二天呢？
我们是要带回家吃，带回饭店吃，因为15分钟不可能吃啊。我们就是叫他赶快做好，就打包回来。
对。
然后第二天是我还在忙赶袋子，我同事就跑出去买。嗯，对，然后呢？那一天刚好遇到人太多，他15分钟还没到，他还没拿到，他就赶快跑回来。所以我们的东西还放在店里。
那怎么办？可以再出去一次吗？
他就跟我说：“哎、欸，我在哪一间店买东西，然后我们的单子在这，他就叫我拿着，换我15分钟跑去拿。
”天哪，这是什么生活啊？所以每一个人只有15分钟，是不是？
一开始我们严，就是他们，我们刚去，他比较严格啦、嗯。然后过几天之后，他就有说，如果我们真的来不及，就是拖个一点点时间，他可以接受，要先讲。对的，但是基本上我们还是不敢说。就是出去就是半个小时这样，我们是不敢的，可能就是16分钟或17分钟就要赶快回来。
太惨了，这跟你原本预期的一样吗？我问你，
完全不一样啊！但是你要想，这是跟台湾比起来，它好像是微隔离这种感觉。
微隔离，哦，对了，
对
哎、欸，可是我说句实在话，因为你知道我当时啊，为了想要让这个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可以有这个即视感，大家知道就是东京奥运的这个现场的即视感，所以我就找了 Luca， 我问他说：“哎、欸，我说你就跟我们讲一下啊，就说因为我们都太久没有去日本啦，你跟我们讲一下，就是现在的日本，现在东京街头长什么样子啊？我们之前常去的那些地方，现在看起来还是那样吗？”就 Luca 就回我说：“姐，我跟你说哈，其实呢，我也不知道。”长什么样？因为我都在泡泡里，我哪里都不能去，所以突然间呢，就对于那些这次没有去东京奥，没有办法去东京奥运的这些，不管是运动界的朋友们，我说的是工作者哦，来说，就突然间也没有那么羡慕他们了。本来很羡慕啦，本来非常羡慕他们可以去奥运的现场看一下。不过说句实在话，那大家就可以想象他们在这一次的整个工作的前中后其实都是非常非常辛苦的，包括在做各种准备的流程也非常辛苦。我知道你很早就打疫苗，对不对？
对对对，
你
我大概4月多就打了。
对，他4月多就打了，非常惨烈。
对，
非常惨烈的过程。
那个时候还没有人要打，
还没有人要打他。大家都怕得要死的时候，他因为了要去东京奥运做这个工作人员，所以他没办法，他只好先打。所以呢，他应该是我脸书上看到第一个分享打了疫苗之后痛苦万分的状态。我们
是 AZ 啊，
对，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就让大家可以亲身感受一下，为了要去东京奥运，我们所有的这些采访团的工作人员有多么辛苦哦。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来。今天一同过生活，我要带着所有飞碟联播网生活同乐会的听众朋友一起前进2020东京奥运哦。那么今年的东京奥运哦，非常非常的特别，因为除了已经延了一年之外呢，有很多的前前后后里里外外都因为受到 COVID-19 疫情的影响，所以有非常大的不同。那我非常开心哦，请到的这一位是我的好朋友，他也是这一次冬奥采访团当中的一员 Luca， 现在人在东京跟我们来做连线，让大家完全有身历其境的感觉哦。刚刚前一段我们听到了他们的待遇完全不如我们原本所想象，本来以为爽的嘞哈，去东京玩一趟我们都出不了国，后来发现呢，他们简直就是去坐监的哦，就是坐在监牢里的感觉，连吃个面哦都这个过程真的你不讲我们真的没有人能想象。 那再往前推哦，为了要去这一次的采访，其实你们都做了很多很多的准备。你自己是什么时候确定会在采访团里面？
基本上我记得本来是2020顺利的举办嘛，那个时候是大概2019年，嗯，我就知道我是奥运的，然后2020确定取消了，我就想说就没了，嗯，结果没想到2020年底吧，嗯，就说哎、欸、会办哦、喔，嗯，然后陆陆续续的要开始缴交证件，我才想说、嗯、哎呦，嗯，那好像真的有这么一回事，嗯，直到四月我去打了疫苗第一剂，嗯。然后就开始讲说、啊、好像真的会成型这样子、嗯、对、啊
欸、那我问你哦、喔嗯、因为其实这一年多来日本的疫情其实一直都是蛮恐怖的、嗯、那你自己其实在或者是说在你们的所有的，因为就像我刚刚讲的，身为一个媒体工作者或者是在运动类的媒体工作者，不管其实能够去一次，一生能够去采访一次奥运或是参与一次奥运的这个转播，都是我们人生当中非常非常值得永恒纪念的事情。但是这次又碰到疫情，你知道你身边的人有没有人因为在疫情跟要不要去奥运当中有拉扯？
基本上，嗯，我自己本身，我说实在，我自己有想过，嗯，就是到底要不要去，嗯，对，嗯，但后来我还是战胜了，就是自己毕竟还是新闻魂啊，还是想、嗯、还是会想说、嗯，每一种场合都应该要有机会来看一下，嗯、这样子、哦，对啊，然后还是规范自己说，防护都要做好。
那你这一切的想法有没有在你注射了第一剂的 AZ 之后呢觉得后悔莫及？我知道你四月打 AZ 的时候真的很惨，对不对？
我打第一剂 AZ 的时候真的很惨、嗯、就是疫苗认证的年轻人，
真的谁叫你这么年轻有为、欸、因为他们比较年轻啦，真的蛮惨的，好像整整两天我听说无法动弹嘛，我记得你那时候写是说、
啊、
连从床上感觉连从床上爬到门边的力气都没有。
我是真的昏睡两天，而且真的高烧到38、39度。嗯，当第一天晚上，嗯，真的很惨。
哎、欸，但是你们去之前是打一剂就好，还是两剂都要打完？
两剂都要打，然后那个时候应该说时空背景不一样。
对对，
我们那时候没有人要打，
对，
所以我们只有 AAZ。嗯，那时候 AAZ 大家还不想打嘛。
对。
所以说你就会也会害怕副作用这样，
对，
然后我们打了第一剂没多久之后哎、欸、爆发了台湾的那些风波嘛、嗯、所以变成大家强打疫苗、嗯、我们就觉得哎、欸、还好我们先打了，
先打。所以你的第二剂是什么时候打完的？
我6月20几号打的。
哦，就一定要在，然后你几号出去？
七月初。
七月初就是打完之后就出去了。
对，
哦，
对对对，他必须要算时间、嗯，而且我们在出国前96小时要、嗯、还要再做两次 PCR。
对对，嗯，
对，
就是、
我做到那个那个医院的那个筛检人员就说：“你为什么两天都来？”我说：“没办法，日本就是这么严格，他要两份 PCR 检验报告才可以，
而且是要在96小时之内，对不对？”
对对对，没有错。
好，那因为这一次的奥运真的又比较不一样，就加上疫情，本来其实你们在去采访或者是去参与这么大的奥运盛事哦，你们就需要准备很多的东西。那这一次你为了疫情有没有准备更多的东西？
有啊，我光酒精啊、嗯、或者是消毒的那个、嗯、那个纸巾啊、嗯，还有口罩啊、嗯、防护衣，这些几乎都有带。坐飞机就一定要穿防护衣啊。
对
对啊对啊，
那
所以多带了这么多东西、啊、
那实际搭机的过程有没有什么，就是还有筛检的过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就是你们在出发的时候
筛检的过程哦，我觉得值得一提的是、嗯、到日本之后要出关之前的筛检。
嗯嗯嗯嗯，
因为我们在台湾都是捅鼻子，
对
对，然后我那个时候就已经知道不是捅鼻子了，那我想说哦，那是不是用喉咙啊还是什么之类的、嗯嗯、结果他是叫我们吐口水。
吐口水哦。
对对对，我们的筛检是吐口水。嗯。然后我在机场的时候呢，他就给我一个漏斗，然后叫我去面对墙壁吐口水这样。
那为什么我觉得很好笑？
他有规定前三十分钟不能吃东西，然后刚好在飞机上嘛，所以我们就去抓那个时间这样子，然后因为飞机上很干，然后我又不吃东西又不喝水，
吐不出，
就变得很干这样，
吐不出口水吗？
我吐不出来啊，我吐不出，我吐了老半天了，吐不出来了，
太好笑。
然后他就说逮就补，逮就补，我想说啊。逮救补的意思是我这样就可以了吗？还是怎么样？他就把我引导到别的地方去，然后我就跟着他走，走到他叫我坐下来，结果我还是被捅鼻子。
你因为吐不出口水，所以被捅了鼻子吗？
对，其他团员都吐一吐就好了，但我吐不出来，又被捅鼻子。
哎、欸，我问你，怎么会有吐不出？哎、欸，我现在在试着看看我能够弄出多少口水。他有要你一个一定的量吗？
对对对，他有一定的量。
哦，他就是有一个漏斗，所以你要吐出一定的量。哦，如果有一定的量，真的有可能吐不出来那么多，太惨了。
在飞机上，我们就口干舌燥了。
对啊，
对
啊。哎、
啊
欸，那你等于是你看哦，你在前出国前96小时做了两次 PCR， 对不对？两次在台湾应该都捅鼻子嘛，对不对？
对对对。
然后呢，你一到日本下来又马上捅。
对。
哎、欸，你人家说那个捅鼻子捅久了会，我本来以为就是你多捅几次就习惯了，但是因为我老公也常被捅鼻子嘛，
哦、我
老公
说
是越捅越害怕。
我跟你说，日本那个捅鼻子比台湾还要粗鲁哎、欸。
我跟你讲，全世界捅鼻子捅的最爽最舒服的就台湾了，我老公讲的。
这是真的，我们日本人真的不手软，他直接往深处捅哎、欸。
对啊，我老公在每次去大陆啊，他说那个简直就是要捅到脑门了。
真的，我眼泪飙出来，真的很惨哎、欸。
对，因为其实他的那个
台湾人还会跟你说什么放轻松。嗯。
对，但没有啦，因为那个深度跟你的病毒量有关啦，所以其实我先生都一直觉得说，
对对对，
虽然在他们为什么在其他地方捅那么深，其实是他们希望就是尽量谨慎跟安全哦、喔，所以捅了第，所以你在那边还是继续被捅了一次鼻子之后才出关嘛，对不对？
我们
啊。没有、啊，
对对对，就是确定都阳阴性之后，我们才能够入境。
嗯，然后入境之后，其实到目前为止还真的哪里也都没有什么去嘛，对不对？
对对对，虽然我们每天都在做检测，
对，
我每天都在吐口水，早上。
哦、啊，每天都要吐口水哦。
对对对，他会给你一个试剂，然后你就要早上你就要吐，但是。因为毕竟我们已经有一次经验，所以我就累积口水，这三十分钟内不喝水，但是会累积口水，然后就吐完。
真的太好笑了，这真的是我听过最好笑的。哎呀，口水吐不出来，
然后吐完之后，对对对，吐完之后再拿去会场，它都会有角角检验的地方，这样。
哦，辛苦了，
对对对，
辛苦了。所以其实看起来日本为了这一次冬奥，他们在防疫上面真的做得很严密、欸，哎。
嗯，对啦，他们就是很多琐碎的规定。嗯，对啊。
那但是是只有针对外国人，还是你说实话，你先讲。
我必须说实在话，在会场里面还是看到很多很多外国人，他不戴口罩，在群聚啊，或者是就是对你就会看到说，其实国情不一样，他们你要严格规范吗？好像也很难面面俱到。那我们就是尽量避开这些外国人，然后把自己做好，口罩就是戴好，然后酒精，我酒精是随身携带，消毒这样子。
对，
啊、
因为其实我可以理解，像你说你在 IBC 嘛，那 IBC 大家可以有一个想法，就是说。它其实就是一个媒体中心，那各国来的媒体全部都在这里面。那其实它理论上这里面人真的是蛮多的，那大家一定该理论上要通都戴好口罩，然后做好自己的防护。 这样才是一个比较安全的，因为大家从各国来啊，你根本也不知道他是就是你身上带什么东西。当然大家就每天都吐口水，我相信每个人都有做，可是还是蛮恐怖的啦，我觉得。
对，
所以确实是冒着生命危险去东京奥运。哎，可是你看哦，一去就是大家去，就你们是先遣嘛，因为你们比选手他们都早去嘛。
嗯，
对，所以后来选手出发之后到这段时间，就台湾新闻蛮多的，你们也知道嘛，你们应该在当地也有被台湾 order 就是要去做一些相关的反应，比如说选手的这个搭机啦，这个让选手们坐经济舱啊，官员或教练坐商务舱啊，还有后来包括选手们的住房等等哦。这些你们在你们怎么看？因为你们是最近距离跟他们在一起。
我必须说句实在话，就是日本这边为了这次的奥运，他真的做了很多的规范。
嗯，
那像记者住宿就好了。
嗯，
我们饭店连星级都算不上。
嗯，
可是我们却只能住在这。
嗯，
这个原因就是因为日本奥会它就是有明文规定哪一些地方你才可以住，你不是你想住这一间比较高级，我想要舒服，你就可以住在这里，不行，它就是只有这些场饭店可以让你选。
嗯，
对，因为它要去控制你们，那选手也是这样子，它就是给你，
嗯，
你要离场馆近一点的，那场馆近一点的有一些饭店。你也只能选那些地方，
嗯，
对，所以说他们可能会考量到说，选手村到底距离的地方远不远，
嗯，
那不远，如果很远的话，那就取决于距离，
嗯，
对对对，所以我相信大家都是有协调过，
嗯，
有沟通过啦。
哎、欸，我想那个，因为以戴资颖来说嘛，因为他、
嗯，
我看他其实有说他是因为了要距离赛场近一点，所以他没有住选手村，所以是请、嗯、请代表队这边来帮忙待定在距离场馆比较近的饭店嘛，
比较近的地方，
对
对,
對, 對，
他那地方大概7分钟左右吧，
嗯，
尤其是你看东京的交通你也抓不准啊，所以。
嗯嗯、
我觉得如果以这样的出发点的话、
嗯、
我宁愿早点去现场、
嗯、
那暖身做准备、
嗯、
那也可以快一点回饭店去做防护、
嗯、
去做休息，我觉得这也是好事啊。
对啊，只是现在就是你知道，就是从那个他在，但我也觉得也蛮有趣的，就是大概他应该是史上第一位，就是可能从总统开始都盯着他的限动在看的人，就是先是在飞机上，而且他很可爱哦，就是他的自拍照啊，然后上面配的字都非常的短简洁，也看不出任何的抱怨，可是就会引发这个全国的这个全国关注，总统、副总统、行政院长通通出来道歉哦。第一个是他说，我记得他好像是 PO 那张在飞机上的照片，然后写说很怀念长荣航空都有商务舱哦，好像是这样嘛，对。然后后来就哇，就整个台湾就这个一就是整个就翻过来了，翻过来又翻过去，然后再来当天晚上他又发了一个就是房内的照片，好像后来也引发了一阵这个大家的讨论，就觉得哎，为什么官员住怎么样怎么样的，然后我们的选手住的看起来好像这么烂哦。但是当然就是就像你刚刚讲的，有一些防疫上的一些考量，选择性变少。或者是选手们自己的决定，所以我们的选手其实像戴资颖这样子，自己要求要住在靠场馆比较近，不要住选手村的多不多？
基本上还是会，因为选手村离我们的某一些场馆来说都算近、啊、所以主要的人还是都会住在选手村，
主要还是都住选手村。
对对对，
嗯，好，那目前看起来在当地，当然他们到那边之后最重要的就是来准备接下来的比赛哦。那我觉得很重要的是，我们还是应该要观察一下，请这个卢卡带我们来看，以观赛的部分来看看，就是这一次东京奥运我们的观赛重点，当然也要看一下，有一些 确实有一些受到疫情的影响，哪一些我们本来很期待可以看到的人可能看不到哦，或者是说哪一些赛事可能会受到影响。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请 Luca 来跟我们聊天。今天一同过生活，我们要带着大家一起前进2020东京奥运。现在人在东京跟我们连线的是我的好朋友，也是这一次台湾冬奥采访团的工作人员之一 Luca。 Luca 刚刚跟我们聊到很多，就是很有趣，真的很有趣。但我跟你讲哦，这要不是真的找到一个在现场哦有亲身经历的人，没有人知道有这么多有趣的小事情，就是在这一次要去东京采访奥运的过程当中所发生的事情。那不过接下来哦，最后这一段我们就要来回归到focus 在这个东京奥运这上面哦。那因为今年受到疫情的影响，其实有蛮多不同的地方，例如有一些国家就因为疫情宣布不参加嘛，对不对？
没错，
像是我手上有看到的，包括北韩、萨摩亚、几内亚这些国家，因为疫情关系宣布不参加东京奥运。另外还有一个是俄罗斯，因为禁药事件，所以呢被国际体育仲裁法庭裁定他们违规，所以决定要给予俄罗斯处以为期2年的处罚，所以在期间俄罗斯就不能参加包括2020东京奥运会等大型的国际体育赛事，是这样吗？
对，没错，要加为 ROC
哦。所以这样子的话，其实俄罗斯跟北韩好了，大家知道他们的选手其实蛮强的。
嗯，没错，所以也蛮可惜的，减少了量一些竞赛的那个气氛。
嗯，然后萨摩亚、几内亚这些，可能比如说像以几内亚来说，这些跑这个田径项目，他们其实是很强的，也因为疫情的关系不参加。有没有哪些个人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没有参加的？
我觉得举台湾比较关心的，棒球就好了，
棒球
就没有了。
棒球因为疫情的关系取消吗？
不是，是我们没有去参加那个资格赛，
我们自己没有去参加，
你就没有。对对对，就没有办法来打这次的奥运，所以蛮可惜的。
这件事情之前不是也有被讨论吗？就是我说这件事情，我记得之前是有在新闻上被讨论，就是没有去参加资格赛这件事。
对，因为刚好是我们台湾疫情爆发的时候啦，所以就忍痛取消了这样一个资格。对，要不然的话，其实像棒球是算台湾很夯的一个运动啊，这怎么可能不暴动？大家都是机器啊，来支持中华队的，但这一次就是没有办法。没有棒球了，对，
而且棒球也是我们比较有机会可以取得还不错成绩的哈。
没有错。可是这一次其他选手的能力，我觉得也都不错。
你说这一次我们整个中华队是不是？
对啊，像你看，大家最喜欢看的鲜肉，王冠宏那个游泳的那个，真的人帅又厉害。
他这次的话也有夺牌的希望吗？
我觉得机会还蛮大的，对啊，而且他还很年轻，对。那这一次就看像卢彦勋，他老将的资格，就最后一次了，对啊，他也是蛮珍惜这一次的机会的，对对对。
然后还有当然戴资颖嘛，戴资颖是不管什么时候都是大家最瞩目的焦点。目前他的单，
大家都很爱小戴。
目前他单打世界排名还是第一。
没错，可是我觉得单打世界排名跟奥运还是有不一样啊，但我觉得机会还是蛮大的。
因为你看戴资颖现在是世界球后哦，可是他没有拿过奥运奖牌耶。
对啊。
他是第三度生涯第三度参加奥运羽球项目，他曾经在2012的伦敦奥运、2016的里约奥运都代表台湾出征，可是两度都打进淘汰赛，最后却无缘站上颁奖台。台湾奥运羽球史上女单从未跨过16强鸿沟，这好像是一种魔咒。 所以我想戴志颖对他来说，因为他曾经好像有曾经说过，有曾经透露说他这一次奥运完他要退休。
哎，这个我有听说哎，对啊，
有啊有啊，他说他曾经透露就是东京奥运完之后可能会打算退休，但是现在都要延期一年，到底最后状况会如何不晓得。可是我只能说，我觉得这一次对戴志颖来说应该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次哦，因为一个人，你说运动选手一生中能参加几次奥运，他已经是第三度了，现在是第三度参加奥运哦。那所以戴志颖当然是一个夺牌呼声也算高，希望他能够跨过打破这个台湾羽球女将魔咒。另外还有几个举重啊，对不对？
举重，郭幸淳，
郭幸淳，然后空手道好像这一次也有一个很厉害的、哦、
文姿颖，
对，文姿颖，她是女子55公斤级世界排名第二。哦，
对，
体操，李志凯，
李志凯，
对对对，这个、
啊、
这个，
还有拳击念琴、嗯，
对，拳击有陈念琴、哦、她是女子69公斤级世锦赛的金牌，那还有一位林玉婷，她是57公斤的世锦赛铜牌。那另外桌球也值得期待，对不对？
对，
桌球这个是混合双打，对，李君如、林君如、郑怡静，现在混合双打是世界排名第一。还有台湾也很厉害的射击跟射箭，对不对？
对，没有错。嗯，
那这次的选手当中有谁拿过奥运奖牌呢？刚刚我们讲到的这些里面包括像是郭幸淳，就有嘛齁。那这一次有还有谁，还有射箭的铜牌，刚刚讲到雷千莹跟谭雅婷都是曾经拿过，在上一次里约奥运拿过牌，然后呢这次也有又参赛的。好，那今天很开心哦，有机会可以跟卢卡聊天。那卢卡现在说他要去搭车了是吗？他看听起来很喘。好，那我们就放你去工作，因为其实他今天是休假来跟我们连线哦，但是他虽然休假还是很努力的在为自己的工作在做准备，所以我们非常谢谢他，也祝福你在这段期间所有的工作都很顺利哦，然后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回来哦。那也希望就是能够带给我们很多中华队精彩的表现，谢谢卢卡，谢谢。
哦，谢谢大家，
辛苦了，拜拜。
要用日文沟通，
好有现场感，好有现场感，拜拜哦，拜拜。
一个，好，拜拜。